请各位弟兄姐妹赶快就坐，我们马上开始最后一堂的主题信息。不知道有些刚刚从工作坊结束，就赶快进场。在这时候，先提醒大家，这个机会，最重要的是今天有个问卷调查，麻烦你就按照你今天所听的，把你的意见评估告诉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改进。希望明年可以办得比今年更好。当然校所要有恩慈，但是一定要诚实，尽量帮助我们，凭爱心说的诚实话，我们都很仔细的听的。好，请弟兄有没有赶快就坐。然后我们最后一堂时间，我们再次交给王牧师，请。
我肯定你们很累了，整天的学习啊，很辛苦啊，也是不容易啊。到最后一堂的时候，能够有我可以坚持下去啊，非常好啊，为你们感恩。好，我们最后一堂的时间讲到忙的时候，那今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啊，是记载在创世纪21:11-29的第一节。我们谈到这个题目，就是每天察觉神的同在。我发现呢，我那个你们手中的那个讲义呢，这题目呢出现了有一点问题，因为这个是最早的时候我提供给学院的这个题目啊，可能他们没有改过来，所以呢就变成这个题目是错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哪里找我的这个讲义。所以呢，这个第二堂的那个讲义呢，把那题目改过来，然后是每天察觉神的同在啊，这个是。我们从雅各的梦来开始来分享啊，我们先来看那个创世纪啊，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很长的一段经文，肯定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呢，我们一同来念啊，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神怎么样向雅各来显现啊，我们一同来念一二三，雅各出来，别十八向撒南出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者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必提起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镇的石头并作柱子漂游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得利，就是神殿的意思。那地方起先起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而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众人，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有整天的学习，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资料已经进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到最后的一堂，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祈求 你打开我们的心眼，帮助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因为你怎么样在雅各身上所做的，肯定可以在今天也在我们的心中来发动。我们就把这一堂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给我们有加倍的精神，以及我们可以集中一同在聆听，无论是讲的是台下的每一位，我们都在这里，主啊，向我们讲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一段经文里面啊，肯定是我们熟识，我们也知道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候的雅各是在一个什么的情况底下加利布。当时雅各的处境就是逃难，对不对？就是逃难。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着他妈妈的计谋啊，就啊跟他的哥哥啊来做一个交易啊。也不能说是骗他，因为是一个啊，他愿意啊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啊，透过一个红豆汤就卖给了啊一个雅各，所以对于那个当时候雅各跟以扫的那个关系是一个交易性的关系，也不算是一个啊欺骗，但是他对他的父亲以撒是一个欺骗，因为他是假扮是以扫来骗取他父亲的祝福，那这个是这个背景。后来以扫知道啊，那个弟弟骗取了那个啊他的祝福，因为他以撒他爸爸说对不起了，我不能给你长子的祝福啊，他就生气了。那那个时候呢，那个啊他的妈妈啊雅各的妈妈知道啊这个不行啊，肯定呢这样下去的话就发生意外了，所以就请他离开。那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雅各的心情呢，肯定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他很恐惧，不晓得去到哪里。他知道要跑到他舅舅的那个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但是他逃难去，还知道吧，逃难的人经常有一个表现，就是往后看。逃难有没有在后面？有没有在后面？很担心，很担心的，总是往后看。那但是呢，这个逃难的雅各，夫人之间就在那个旷野的地方，上帝向他出现。神要实现啊，其实呢雅各绝对是不配的神的祝福，但是呢上帝要实践他对他父亲他祖父啊的应许的诺言，所以呢他就是雅各不配得神的祝福，但是神仍然在梦里边向他说啊，我向你父亲我向你祖父所做的应许今天也要临到你的身上，那这个是莫大的恩典啊，对于以撒来讲啊，对一个雅各来讲是从来没有想过啊，对他来讲是一个完全改变了他过去的跟上帝的关系。今天的雅各是一个他所面对的神再不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不是他以撒的父亲以撒的神，今天在他面前在梦里边向他出现的是他生命的主宰啊，这个是这个发现是肯定是神的主动，除非是神的主动话没办法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个生命的突破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非常关键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们来讲，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突破呢必须要发生，但是也不是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有亲身经历神的机会，但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我们肯定会做一件事情，就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对不对？我们不断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希望他们都可以经历神，就好像神向他特别的显现，以致他知道这个不再是这个神，不再是我爸妈的神，也不再是我爷爷的神，乃是我的神啊。我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啊，我的孩子们啊， 是在牧师的家长大的。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哇，很反叛啊，很反叛。有时候呢，我也不晓得到底神有没有听我们祷告。为什么呢？啊，我是牧师的孩子是这样的。你知道我的老二啊，我的老大反而是好一点，不能说是完全好，但是反叛。但是呢，老大呢比较好一点啊。他们现在已经30，我的老二已经30岁，然后我的老大呢是32、33岁。那么呢，那个时候呢，他们过那个风暴期的时候呢，过那个风暴期的时候，我的老二啊，我的孩子啊，我第一个是女儿，第二个是男孩。我的孩子，我告诉你，他每个礼拜回教会，头发都是不同颜色的。他头发都不同颜色。我第一天我带他，我每天他出来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要弄到你的头发是这样的颜色？我说你不能见他，神是照你是黑头发的吗？他就跟我说，为什么妈妈不能见到他，神给他白头发，要染他变成黑头发？为什么你不容许我这样做？哎呀，我跟我的老二就有神学的他交流了，都没他办法。他就每一次啊，在我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突然间在我面前出现不同颜色的头发。他也要去教会啊，那个时候已经要出门了，哪里可以叫他啊？不要去教会，也不要，不能叫他不去教会。所以他说去教会。所以变成呢啊，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我要看这些会友怎么看我的孩子。我的老人家就跟他的孙子讲，你千万不要好像牧师的孩子哦。通常是反过来的嘛，是不是？应该是听见会有说，你应该好像牧师的孩子一样哦。但是我听见的反而是相反的，他说你千万不要好像牧师的孩子。哇，心里头很疼很疼，非常痛。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神啊，你没有听我们祷告，我们真的在家里面没有说我们要好的见证，我们是在家里面花很多时间来栽培他们，就花时间跟他们一同有那个家庭崇拜啊，又一同来分享，做了我们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一切的工作。但是他就是这么反叛，在那做什么？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大概20多岁，突然间有一天，他跟我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去了读完大学啊，没有读完大学，他已经读了大学，然后去当兵，去了伊拉克回来了。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爸爸，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肯定有人在背后为我祷告，这一个人肯定是你跟妈妈。我感谢神，我终于知道我所相信的神是我的神，不再是我爸妈的神。我感谢神，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礼物，对不对？当他13、14岁的时候，我不能看见那个以后最后将来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到20多岁的时候，他忽然间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我上帝改变了他的生命，然后他跟我讲他的见证。你知道吗？今天30岁的我的老二是在神学院里边读书，准备要做牧师。你看不见的弟兄姐妹，你看不见。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人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头发是每天改变颜色的，一个每个礼拜改变颜色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当牧师。他告诉我说，好，爸爸，我要去神学院。我说你有没有弄错？我真的这样回答他。我说你要小心啊，不要因为爸爸是牧师你就要当牧师。我没有，从来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当牧师，除非是上帝的呼召你。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拜托你，请你不要去神学院。我真的这样回答我的孩子。但是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已经跑了很久了，上帝的呼召几年前已经临到，但是我推推推，我逃逃逃，但是逃不来。我觉得今天我需要顺服下来，让神在我的生命中可以有主权。上帝要我这样做的话，我就愿意走上帝要我走的路。 这个是对一个孩子来讲，当时他啊准备要进神学院的时候，大概是28、29岁。那个时候，上帝啊就在他的心中，让他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的。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不是当我们是好人的时候，不是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爱主的人才耶稣为我们死，乃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当我们最不配的时候，上帝为我们死。所以当上帝忽然间在梦中向雅各来显现的时候，雅各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反应可能是很兴奋啊，那反应肯定是无限的感恩。他看见自己的不配，所以雅各的回应刚才我们读了，耶和华曾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于是把手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他那地方叫伯得利。对雅各来说，天梯预表了神的爱，这个天梯的梦，神让雅各察觉到神其实是与他同在的啊。因着这温馨的提醒，也引发了雅各对神敬畏的心。从那天开始，耶和华再不只是他祖父的神，也不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乃是他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突破性的改变所带来的那个回应啊，就是他愿意将自己委身给上帝啊，也促使他更慷慨的来施予。雅各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赐给你啊，献给你。虽然听来还是一个教义啊，这个雅各是懂得教义啊，他跟他的哥哥有教义，那现在跟神有教义啊，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教义性的啊，的一个祷告，但对一个本来是自我为中心的雅各啊，他一个畜性的人啊，你应该从同这样的角度看，他一个是一个畜性的人，忽然间他经历神了。那么这一周的回应已经代表了一个很生命的突破，一个天梯的梦和神的同在的确据啊，雅各的心中便充满了一头新的盼望跟勇气，以致他可以面对将来啊。所以这可以就圣经描写，他就带着喜乐的心往前走啊。从一个经文的记载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经历神同在带来雅各有几项的啊生命的改变啊。第一，一个逃跑变成一个神圣的相遇啊 ，escape became an encountering 啊，是一个逃跑啊。刚才已经说了，一个逃跑的人就是经常往后看，但是一个与神相遇的人是永远看啊向上看啊，看向前看啊，就是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改变，从一个惧怕人、惧怕他兄弟、惧怕他的哥哥，变成一个敬畏神的人啊 ，fearing people fearing to God fearing 啊，一个本来是啊惧怕人的啊，就变成啊敬畏神。那经历一个惧怕人，肯定是我们很多人啊服事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扰。啊，又是很多惧怕啊，我不敢做这个事情，我不敢做那个事情啊。但是如果你经历过神的时候呢，啊，你就不再紧张人怎么样看你，你最紧张的就是你所做的，你的生命是否可以讨悦神。然后第三呢，透过这个神圣的相遇呢，雅各就发现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天门。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旷野的地方啊，竟然是他与神相交的地方， So anywhere can be a holy ground. Anywhere can be a holy ground. 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不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靠神，靠啊都可以可能是与神相遇的圣地。同样的，一块石头可以变成圣殿的祭坛啊。所以就告诉我们啊，千万不要把啊事情弄得二元化，就是什么是圣啊神圣，什么是啊世俗啊，把它分得太清清楚楚，因为在神的啊底下是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啊。所以神可以把一块石头变成一个圣殿的祭坛，所以所有的都属于神。那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太把它二元化啊 ，dualism。你知道吗？这个 dualism 呢，这个啊二元化呢，很多时候影响我们教会，把教会是道场里边的就是神圣，外边的就是不神圣，就是世俗，所以变成我们把它分割了。信徒也同样一样，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很虔诚，那么到外边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那这样的话，也绝对不是我们信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不是 dualist， 我们是 monolist， 我们是一元论的，我们只有一个神。所有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掌管，在神的带领底下，所有的世界一切都是属于神。所以一个石头可以变成圣殿的祭坛，是神悦纳的地方，悦纳人的地方，看旷野也可以变成伯特利啊。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地方。所以是神的主动叫人可以有机会，可以发觉到原来神一直都与人同在。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察觉神的同在呢？那么第一，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要敏锐留意神的作为。我很喜欢，也是很敬叹这里的描写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九节。我们一段来念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肯定的一件事情。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竟然他会这样说。他说：“我做的事情，我要先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就表示说，耶稣基督经常去留意父神在他周围的工作，留意神在他周围的工作。不是因为他是神，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给我们有一个能力，我们可以察觉到神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地方，就是好像我们说，我们心中有神，我们就看见神在全世界。我们心中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完全看不见神在旁边啊。如果你走过一个很美丽的绿草的花园，然后看见有两个爱人啊，相爱的人啊，睡躺在那里看着云彩，然后就说啊，听见一个女孩子说：“你看见吗？你那个一头云就好像你啊，这个就好像我啊。”然后我们都走在一起啊，我在旁边看的时候也看不出来，怎么看得出来这个是像他，那个像他的啊？是因为他心里头是充满着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个恋爱啊，所以他们会看得出外。连那个蓝天背后的白云也看得出是看到他。有一个故事呢，就是他有一个年轻人跑，这个小孩子跑到一个艺术家的那个 studio， 然后就看见那个艺术家的那个 studio 呢，有一个很大的东西，然后有一条白布盖在那个大的东西上面。那个小孩子呢，跑到那个艺术家的面前，就跟那个叔叔讲，他说：“叔叔，到底那个里面是什么东西？”那么那个艺术家呢，就把那个白布呢把它拉下来，然后在他面前就是一块很大的石头。那么那个艺术家就问那个小孩子：“这是什么？”“石头。”那个艺术家说：“不是石头，是一个狮子。”他说：“哪里是狮子？是石头。” 他说是狮子。他说不可能吧，他说你过两个月之后回来再看，你要把白布再盖在上面。两个月之后，那个小孩就跑到那个艺术家的那个家的那个 studio， 然后就很紧张说我要看狮子，我要看狮子。然后呢，就他的那个艺术家的准备好了没有，你站在这里，然后就站在那个石头，本来放石头的地方还是有一块很大的白布盖在这上面，然后就把他一拉下来的时候吓了他一跳，说哇，这么可怕的狮子，哇，就在站坐在他前面。然后这个小孩子问了这个艺术家一个很 profound question， 他就说你怎么可以看见那个狮子在石头里面，你怎么可以看见那个狮子在那个石头里面啊？这个艺术家也回答的非常的 profound， 他说我在我心中的狮子看见在石头里面的狮子，所以他就出来了。这我小朋友不肯定那个小孩听不听得懂的，他心中的狮子，那个艺术家说，我心中的狮子看得出在石头里面的狮子，所以他就出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当你心中里面已经有一个 image， 就是说啊，这个石头其实可以变成一个狮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雕刻成为一个很生活生生的一个狮子，就坐在那边。就表示说，如果我们心里面经常有神的话语，当我们心里头经常是默想神，当我们心的心里头经常是思想跟神上帝的关系的话，你就会好像耶稣一样，你看见父神在你的身边在工作。相反的，如果你心中充满的都是世界的事情啊，要主办的事情啊，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好。那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经常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发异梦了。你就可以看见神在你们身边出现，你可以看见不是神的机会原来都在周围。然后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啊，心中有钱，我们可以看见什么都可以生财的机会，都可以赚钱的机会，因为我们心里头充满的就是赚钱。所以呢，中国人很厉害的啊，都特别是广东人，你去参加他，你看见连那个老婆婆，人家拎出来的那个鱼头啊、鱼尾啊，就是他就蹲在那边卖五毛钱，五毛钱卖这个鱼头，是人家钓秀出来的，他就把在那边做小生意啊。这就是说，如果你心中经常有神在你心中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神在你的周围在工作。这个是在啊，我们在灵修学里边叫静观啊，暗静的静，观察的观，静观就是我们去暗静的观察观看。就好像耶稣说，我看见父神所做的。到底他怎么样可以看见？他是用肉眼看见呢，还是他用心眼看见，还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讲，比如说他进到那个一个环境里边，他不是那个当时候很多病人在那个池边，毕士大池边在等候医治，对不对？这个万病38年的也卧在那边，但是耶稣跑到那个池边的时候，他没有劝告你们都在医治，他们都站起来回家去，他只是跑到一个人的面前，向着他说，你愿意得医治吗？他就把他医好。那么其他人没有医好，上帝似乎只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工作，然后耶稣就跑到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做上帝已经在他身上的工作，把这个人的病医好。这个就是说，有留意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第二，很重要的， 在路加福音里边提到我们不要错失良机。路加福音第十章，其实第十章里边讲到有很多东西，我们最出名的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啊。今天我在我们的一个 workshop 里边我们老师也讲到这一方面。那但是呢，其实呢，整章呢都讲到一个主题，都用一个主题把所有不同耶稣基督的一个所做的事情、所的教训都加起来。所以对我来讲，路加福音是讲到不要错失良机。那么第一个事情路加一生记载的是什么的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差派70个门徒去做短宣，对不对？我们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经文读出来，所以希望你自己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么在这段经文呢，第一个故事里面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清楚楚啊，你们要去的时候要什么去啊，都有一个训练给他们，预备好他们，然后就派他们出去。然后他们出去完了之后，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很兴奋，他们说哇，我们看见很多伟大的事情，哇，这个属灵的征战真的很厉害，我们看见哇，魔鬼要伏在我们的吩咐底下，哇，这个很开心啊。耶稣也为着这个门徒这么开心啊，他也很兴奋，也欢喜快乐。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描写，耶稣也很快乐，听见门徒也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心里头也很快乐。然后他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如果这70个门徒当耶稣基督吩咐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用各样的借口说我也不行了啊，我不能出去了，你去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可能不好住啊，那个地方可能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不愿意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他们不去的话，他们永远都没有经历过到好像耶稣说的很多以前的先知跟君王都没有机会看到的，没有机会听到的，你们可以听到，你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很明显的他们把握时机，他们把握的那个服事的时机，更重要的，他们把握的离开他们安乐窝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太舒服了。我们去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很好，还要去什么地方，我们不愿意离开。就好像我今天早上所讲的，要离开一个已经服侍27年的教会绝对不容易，不要说是教会，就是公司也好，你在一个已经习惯了服侍习惯了27年的一个公司来讲，你要离开一个你工作了27年的公司，而且你是那个公司里面的主人，你的 CEO， 就好像说你的团队都认识你，你也认识你的团队的每一个人。基本上我不需要讲什么，我的团队大概有15个人，我的同工最长跟我一同合作的是20年，那么我的副牧师最后借我班子的那个牧师是跟我同工18年。所以已经有一班同工跟我合作了这么长久的时间，要离开绝对不容易，我告诉你，这个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挣扎的不是忽然间神呼召我就离开参加划船，不是，我花了一段时间在等候为这件事情祷告，要请很多不同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因为我要踏出去的时候呢绝对是不容易，但是我感谢神，当你愿意顺服神的差派出去的话，离开你的安乐窝的话，你就尽力，上帝从来没有让你机会在如果留在教会里面，我从来没有机会看见的工作，我只选在非洲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神要用我在非洲，我在那个乌干达的地方，我们是划船从来没有在非洲开始工作，我们划船在中东有工作，我们在欧洲有工作，但是我们在非洲没有工作，但是我们一起祷告，就是说神让我们可以在非洲开始划船的工作。 很长的见证，但是很简单的，就是突然间上帝开了路，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花了两年时间，我只是希望能够在乌干达的地方申请一个 NGO 的 status， 只是要申请一个啊非牟利机构的那个什么的 license， 一直没有听到。然后呢，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准备好我们的旅程啊。今年年底我们就预备好啊，明年我要去什么地方等等，我要编排好，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讲道的要求等等，所以我编排了七月份啊，到下一年的七月份，我这个是一二年的时候，一二年的好像是一二年的年底，然后就看第三年的七月份，我要去乌干达，啊，我们又等了两年，等了两年，这个 NGO 的 status 还没出来。我们就祷告，就我们的同工也一同来祷告，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又问了很多次，我们的同工也在非洲也问了很多次，但是好像完全没有啊，我要完全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在这边等候，但是我也决定了七月份我要去，而且呢我看看那个飞机票的时候啊，如果现在买的话，那肯定七月份的要年底买的时候，七月份的机票呢是很便宜，所以我就凭信心买了这个七月份的啊去非洲的一个机票。但是三月份，一三年的三月份，我的同工打电话来的时候，告诉我说：“啊，彭牧师，我不肯定你七月份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 NGO 的 status， 因为没有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所以我想，可能你都要推迟一点，你不要七月份来，因为你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但是我说，我们已经经过祷告，而且呢，我凭信心就用这个时间到四月份，三月份打电话给我说不要来。四月份打电话来了，说：“哎，神开路，忽然间我们认识呢，乌干达的财长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是财务长，是国家的财务长。那么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呢，我们跟他认识之后呢，人介绍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呢，他也很愿意跟我们合作。然后就他听了我们的故事，就很惊讶，为什么等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为我们开路，所以他就说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替你打个电话问一问。所以他替我们打个电话问一问，发现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因为我们是用香港的总部的那个注册来申请在非洲乌干达开一个分公司，或者是用那个背景是一个 mother company。那么呢，一个非洲的政府呢是做对的事情，他说我要 verify。我要弄清楚到底你在香港一个机构是否一个真正的一个 NGO， 是一个，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能发给你一个 NGO 的 status， 所以应该是完全正常。但是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澄清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在香港立案的一个非牟利机构？他们在中国领事馆，他们就发一个电邮给中国领事馆。因为他们现在在乌干达是没有香港的领事馆，我们根本就没有领事馆，我们是已经是回归了，是现在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肯定有问中国政府，那中国领事馆会不会回答他？肯定不回答他，所以两年就掉在这个中国领事馆的信箱里面就没有回答，所以等了很久。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肯定啊，否则的话他们不能相信。那个财长就跟那个负责人说你需要一个人来保证这个机构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对不对？他说对，我就用我的身份来担保这个机构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哇，这真的感谢神，我没有想过神会用一个天主教徒来帮助划船来在那边可以完成。所以到七月的时候呢，我去的时候呢，刚好我去的时候就是他发那个 NGO status 的第一天。然后呢，不单只是这样，更奇妙的地方，那个财长就说：“哎，我七月份要回去啊，我的乡下啊，我的回家老家去度假啊，你们会不会来啊？如果你来的话。”他不知道我要七月份去，他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在那个我们的乡下有一个欢迎大会，欢迎华人，第一个华人的非牟利机构在非洲开始服务。那么他打电话来，你从来不，你 想象也想不到。那个财长说，七月份就是你来的那两天，他要回到老家，所以牧师你要过来主持那个欢迎大会。然后跑到那个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忽然间呢，在纽约呢又有一队短宣队，大概18人的短宣队，他们本来是2个礼拜以前要到非洲的，忽然间他因为教会的事情缘故，他们改了，要改到同一个时间要去非洲，所以变成18个从那个纽约去非洲，我从香港去非洲，然后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短宣队，加起来23个人在非洲，就是来参加这个欢迎大会。就是在那个欢迎大会里边，他那个财长因为他的影响力的邀请当地的所有的政府的高官跟所有的老师跟学生都跑到那个大的草场那边来欢迎划船进入非洲。所以如果我是还是觉得我的在牧会还是好好的啊，不是说牧会不好，牧会是很好的，我很习惯牧会啊，做了27年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嘛，所以牧会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我是这样，因为我太舒服了，我不愿意踏出去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神会这样的开路。第二样事情，第二个故事，我们看，请你啊，下一个。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你的邻舍。然后耶稣就讲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然后在里边那个故事里边，耶稣基督是献祭了3个人。这3个人里边，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故事我们肯定很多人都认识。这里边就是有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对不对？啊，看见一个被强盗打劫的一个人，这个人不晓得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但是圣经里面啊，耶稣的故事里边说他是要上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是应该是犹太人，可能是因为就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遇见那个贼，所以就被打伤了卧在那个路旁。然后第一个祭司经过的时候看见就没有理他，就跑掉。那第二个是利未人看见也跑掉。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耶稣用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就肯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跟犹太人是不好啊，关系不好啊，是犹太人歧视的一个民族啊，他们不喜欢撒玛利亚人啊，看他们是外邦人啊，不喜欢他。那么耶稣就在他的故事里面描写说，只有撒玛利亚人愿意帮助这一个在强盗手中受苦的一个人。然后耶稣就问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这个人就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在这里是什么事？耶稣要学习，要路加要我们学用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要把握时机去关爱一个最 unlikely 的邻舍，这个不可能的邻舍，一个你肯定你拒绝的邻舍，可能这个是黑人，可能这个是墨西哥人，是一个可能对你跟你来讲是完全跟你不一样的一个主义的人，但是上帝就要你使用你去关爱他啊。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跟陈牧师跟院长在谈论到那个教会，今天的华人教会需要在本地做跨文化的施工。那么在本地做跨文化的施工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已经把很多的主义带到美国来，我们的看见愿意这个中华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 missional church， 一个以大使命主导的教会。如果是一个大使命主导的教会，我告诉你，不单只是把一些人1%的人派到外地去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也是在本地里面关怀上帝把从外地带进我们当中的外邦人， 或者是其他族裔的人。今天我们不要爬得太远，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穆斯林，就在威马，我们看见很多的穆斯林，他们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他们。但是上帝耶稣基督告诉这些宗教的领袖们说，你要把握时机去关怀这一些你的人生，因为这个你就是满足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我们都知道，第七诫命记忆去爱主人生，其次的就是爱人，爱你的邻舍如己。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错失机会去关爱你的邻舍，这个就是我们去经历神。所以首先我们要留意神的作为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要必须要看见的，那是有行动哦。你看见了没有行动化，也等于没有看见。所以从路加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啊，这个是啊机会，我们去被差派做短宣，我们都去了，把握这个机会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在我们身旁，我们就去把握这个机会来回应神愿意我们所表达的爱在他们当中。然后最后我们就来到那个马大跟玛利亚，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也是不要错失机会。什么机会？上好的福分啊，就是去聆听上耶稣基督啊，去聆听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用这一句话来讲，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好像说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服事，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你不可以小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你肯定要做，这个就是好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基督的跟前来聆听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都是在教会里面啊服事的人啊，如果你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事，你有没有兴趣跑到这里来学习圣经，学习啊被训练？所以为你们的生命感谢神，你们都是热心服侍神的人。但希望你要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争取机会，有安静的机会的话，请你把握时机，在神的面前聆听。今天在陈牧师的那个 workshop 里边，我听到也是我完全认同阿们的，他就说，如果我的教他说他在教会里边你没有灵修的话，就没有服侍。你的灵命不好的时候就不要服侍，这个是我也是这样的教导我的教会的会友，特别是那些worship team。 我就告诉这 worship team 是我很紧张的，因为他是跟我一同来站讲台的，所以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人家传教会看着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的生命的见证非常重要。所以我对每一个我招募每一个 worship team 的成员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这一句话，我说有一天如果你的灵命出现问题的话，请你告诉我，你立刻可以休息，你立刻可以休息。同样的，我就跟我的长职也一样讲，如果你发现已经没时间，连时间临近上帝灵修的时间都没有的话，请你安静下，请你向我讲，我就免去你不要服侍一段时间，让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重建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的长职他们都没有灵修的话，他们有没有机会听聆听神的话？你教他们怎么样带领教会？如果他带领崇拜的，但是他个人的敬拜，他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敬拜也出现问题的话，你叫他们怎么样去啊带领教会？绝对不行。所以我们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要把握机会来被差派，要把握机会来去关爱，要把握机会去聆听上帝，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带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第下一部分，但不要期待神按照你所既定的合体中出现。有的时候是 我们有一套的神学观啊，我们有一套的神学观，我们觉得如果神要出现的话，他肯定要按照这样的情况出现，否则的话这个不可能是神。有的时候我们有固定的，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想法。今天早上我们一谈到那个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知道要休息的意思就是 loosen your grip， 不要太紧张，不要做得太紧，不要太紧张你自己的看法，你认为你的神学，你的认为是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认为，神是比你大，比我们所有人的大。不要把你的用你的神学来限制了神。这个就是当我们去聆听神，当我们去观看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神的出现都不如我们想象。摩西摩西从来没有想过神会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讲话。一个在旷野四十年的摩西，我告诉你啊，他经常看见冒火的荆棘的冒火的荆棘不一定是神同在的地方，冒火的荆棘是一个自然的环境，自然的情况出现。但是这一次他知道，这一次完全跟以前的冒火的荆棘不一样，是上帝用那个荆棘的火焰向那个摩西来讲话。这个就是跳出了摩西认为神应该怎么样向他讲话，就好像那些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跟祭司一样，他们没有期待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救主 Messiah 要这样的出现，他们是错过了，错过了遇到真正的弥赛亚。那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其实保罗也没有想过神会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同样彼得在等吃午饭的时候没有想过神要给他开一个大午餐，这个大午餐是一条大白布，上面有很多犹太人不能吃的动物在上面，然后上帝说请你开餐，请你吃，他说我绝对不能吃。为什么？神预备的啊，神所洁净的都可以吃，就是神预备了彼得准备要进入外邦人当中做宣教的工作。有人说神的进入我们的世界里边，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用的方法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不要因为他的出现是我们没有想过也离开了我们那个期待的盒子，我们就决定这个不可能是神。那当然我们要同时间用圣经来分辨到底那个奇异的经历到底是否出于神啊，因为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他应该跟我们所信的所启示的圣经啊不应该有相违背。那所以我们，但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要准备好。那么更重要的，就好像耶稣基督提醒门徒一样，你们要小心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的教，这个教今天也要渗透入教会里面。这个教是什么啊？后来的门徒就知道，而不是要听啊，他说有法利赛人他和教的你们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跟，就他们可以讲但是不能行。这个事就是当时的问题，也是法利赛人的教，只是能讲但是不能行。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在圣徒，圣徒就是不要错失敬畏神的良机。圣徒，下一步我们知道有两个我们经历神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希腊人，今天早上已经提到了，有两种的认知，一种是 candidate 的认知，一种是 affected 的认知。在你们的右手边的那个是希腊人的认知的观念，以更新的思想形态啊，以更新了你的思想形态，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表现啊，这个就是希腊人啊 ，Hellenistic view of knowledge or knowing， 啊，这个是希腊人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看法就是，你的老我的思想的形态啊，如果经过更新的话，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老我的生活的表现啊。这个是 这一个思想啊主张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经过更新思想，但是老我的生活却没有改变，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生命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吃很多，我们听道听了很多，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改变，我们跟老我没有什么分别。不是你不知道，如果你说去主日学的话，很多主日学你去过。你看我告诉你，我以前的教会是老教会，125年的教会，里边的老人家有很多啊，我是做他们孙子，他还觉得我年轻啊。他们听到，他们已经在教会里面60年、70年，什么道都没有听过，什么道都听过，但是发现他们之间的冲突还是保留，没有改变。当牧师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要解决他们之间老人家跟老人家之间的冲突。如果他听到这样，听了这么多年，主日学也去，他们都是很虔诚的，都是很乖的基督徒啊，去教会，很乖的基督徒，听了很多，但是不表示说他们听了很多，生命有改变。那么结果呢，带来的，因为他们更新了思想，但是没有更新他们的生活的表现，出现的情况就是很像，好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就是变成理智主义 （intellectualism）。我们追求就知更多，但是知更多呢，就变成知我喜欢知的，叫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就是我喜欢要知什么啊，我喜欢听院长讲道，其他的我为什么不要听啊？我叫他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讲道，我就跟着他去，这个是消费主义啊。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就是追求听我喜欢听的东西。什么是你不喜欢听的东西呢？就是人家要神透过一个讲人说你要更新，你要改变，你要认罪啊，这个不好听。而且因为这个态度的缘故，我们变成我们的道德就跟外边世界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很冷淡，对信仰的态度也慢慢好。这个就是知很多，但不表示说他的生命有改变，带来的就是这样的祸害。但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的认知的观念不一样，他们是因着遵行真理来更新他们的思想形态。最近呢，我订了一本书，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rabbi。他写了一本书，就在看，他就介绍什么是犹太教，所以我就很有兴趣，因为过去读神学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那个犹太教，知道，因为我觉得读新约的时候已经知道犹太教是信什么。但是这个拉比从他的角度看，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犹太教我们是用行为称义的。他说这些基督教是错了，他们说用信心称义的，我们说相信是用行为称义的。所以你看见犹太人从头一天已经觉得，他们如果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就应该按照神的圣意心意来生活。然后他讲到基督很有兴趣，这个拉比他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耶稣他们没有说基督，他说耶稣他所代表的基督教就是把犹太教的敬意把它磨出来。他说 to look out the religiosity of Judaism。 这个就是说他看到基督教就是把那个犹太教里面的敬意啊，耶稣基督来不是说我们要废掉律法，对不对？他说没有来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所以他也用同样他用耶稣的话，在他的那本书里面，他讲到就好像耶稣所讲的，他也没有说要废掉律法，就是说守律法还是最重要的，但是要关键的是他耶稣来的时候要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这个就是那个犹太教的精神。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希伯来人 他们的认知是强调这个行动的，行动。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讲啊，耶稣基督怎么样讲啊？他就说啊，你们啊，耶稣强调的地方就是你们必须要去把你们的生命啊，你们说主啊主啊，但一不一定能够今天我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今天我，唯独怎么样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其实呢，这个拉比也引用耶稣讲这句话，你看这个句话就比较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有行为啊才能够进天国的啊，这个就是犹太教的经义。而且其实这个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说他们强调就是你不要说啊，我基督是我的主，你很喜欢讲这样的道，你经常讲这样一篇的道，而且呢你喜欢在你的 T 恤上面印有基督是我的主，然后在你的家里边又挂了很多的木牌，基督是我家的主，对耶稣来讲都没有意思，除非你真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否则的话你所有的灵命都好像是自己骗自己，遵行顺服是必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 Henry Blackaby 写了一本书是很受欢迎的书啊，下一章就是 Experiencing God 不再一样，对不对？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很多华人教会啊都啊来开一个查经班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组来读。那个 Blackaby Henry Blackaby 就讲到，是说很简单的，你要经历神啊，很简单的一回事，你就调整你的价值观，然后顺服神，就是这么简单。可是我们来讲，好像是很困难的一回事，要经历神，哇，谈何容易？但是其实对于 Blackaby 来讲，完全不难。他就用整本书就用这个图来代表。他说神是主动与我们相交的，他是主动邀请我们与他有相交的关系，所以他来拯救我们。然后呢，神要向我们讲话，你看他就用那个荆棘的火焰来向我们讲话，然后神讲话了。但是问题就是关键就是在那边，摩西听了耶稣讲了神耶和华讲话，但是如果他没有顺服的话，没有改变他自己的 agenda， 没有改变他的 value system， 没有改变他的价值观的话，我告诉你，他没有这个荆棘的火焰的经历啊，虽然是蛮重要的一个经历，但是对他生命来讲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关键的地方他就愿意把他所牧的羊放下来，调整他的优先次序，然后走上帝要他走的绝对不容易的路。发现神的子民从埃及地回炉之地把他带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顺服就是我们属灵操练的最高峰。如果没有顺服的话，你所有的属灵操练就是你花多少时间来听，但是如果最后神要你投身参与在他的国度工作里面，你没有愿意做的话，什么的好像不再重要。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一些我自己的操练的方法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去阅读跟默想啊，这个是到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啊，每天要花时间，不一定是早上，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早上不是你最好的时间有一些人早上是睡觉很难注意的，你可能是中午，你可能是晚上，但是肯定要找一段时间，这个我这样叫弟兄姐妹，我也自己这样行。第二，聆听在我们心中神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Sound of Silence 微小的声音就是 好像听不见一样，因为你们不习惯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好像神讲了我们也听不见啊。可能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最近上帝如何吸引你的注意力？可能上帝有的时候也吸引我们，好像那个荆棘的火焰就是一个吸引的吗？哎，突然间看见，哎，这个有个火焰的在那边，哎，那个荆棘没有烧掉啊，很奇怪，在烧，但是好像没有变黑的，为什么呢？啊，就吸引摩西跑到跟前来，然后神就说话，这里是圣经，脱下你的鞋子啊。那么这个就是当时候那个情况。但是最近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用什么方法吸引你的注意力，与你说话，然后把这些思想都记录下来，那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啊，很多我认识的啊弟兄姐妹很多都没有这个习惯写灵修笔记啊，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觉得那个用笔来默想是很蛮重要的回事，不是要你写什么文章，而是你用笔就可以把你的思想拉慢，然后就可以听，你知道吗？当你要写的时候，你是有一个 idea， 有一个思想，你要把它写下来，但是你的手跟或者是你的打字还需要一段时间，中间有一个 lag， 这个时间的 lag， 你就在等候，你要把你所有在里边想的东西就打进去，或者是想写下去，在这个空间里头，上帝继续的放下来，然后你写完之后，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思想进来，你就继续写下去，然后很快你就突然间写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不是你准备要写出来的文章，乃是上帝透过这个等候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听到他的说话。所以你觉得啊，这个很麻烦了，要花时间来写。当然了，肯定你不能花十五分钟就可以写下上帝跟你讲话。如果你习惯只是花十五分钟来灵修的话，我告诉你，用笔的话就肯定超过十五分钟，最少是十五分钟。我的经历最少要花45分钟。那今天比较好一点啊，今天呢，我用我的手机来写我的属灵笔记啊，我都写在上面啊。我们有个 notebook 啊，里面我就在一个写，因为我不懂打字啊，打中文字，所以变成了我都用我的手指来写。我就在那边，好像读完之后我就听上帝，我就在写完之后呢，就写在我的手机里面，我就发给我自己。然后我就收集在我的那个电脑里边，我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啊。但是可能有别的方法，以前我是用手写，然后写一本一本的小本，是我的属灵笔记。这个属灵笔记呢，都是我告诉我的儿女们说，这个是你们将来的财产，我没有留下什么给你们，就是留下我的属灵笔记，但是今天不能看，到时候才能够看，因为里边都是我跟上帝的啊的交流，我跟上帝的那个挣扎啊，我就很坦诚的把我生命里头的好像从来不敢向人显露的，我在神的面前都摆出来，告诉上帝，哎呀，我很愤怒啊，上帝啊，我很痛苦啊，上帝啊，什么什么，我就在我的属灵笔记里面都写出来。当有一天我的孙子跟我的孩子看我的属灵笔记的时候，他才知道，才认识他们真正的祖父跟父亲是谁。这个就是我的属灵笔记。第三，向神写出你心中渴慕与他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回应。我喜欢啊，现在啊有一点不一样，但以前我就喜欢，就是我亲爱的天父，我就这样的回应。我看完一段圣经的时候，上帝，我真的不明白这一段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什么，今天你要我选什么。我灵修的习惯是这样，我是从一章一章的去的，我不是跳啊。比方说我们在回应，我从第一章读到最后，然后读完之后呢，我要从头读马太福音，立刻回头读，啊，不是一天里面，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每一章停，然后读完了再回头去读，然后这一次呢每一段停，然后再默想，然后跟上帝沟通，第三次再回来再读，每一句一句来读，然后停，一句停，读完停， 然后上帝这一句话你要我学习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我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什么地方我需要真的有信心凭信心的踏出去。我就在这样的透过神的话语每次的这样回，你是不是觉得哇，你这样重复重复来读的时候会不会好像好像黑白没有什么的亮光？我告诉你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有机会看我的一个笔记，当然没有机会了、啊、如果有机会看我的笔记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从头看的时候，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发觉我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从这个角度看那个成绩，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我写的时候跟两个三个月以前写的话是同一段的圣经，那为什么没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原来这个不是我的看法，是神将这个供应新鲜的供应放在我的心中，然后我把它写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把它写下来的重要性。当然开始的时候是绝对不容易，因为没有写个习惯，你不是一个作者啊，你不是一个习惯写东西的人，肯定也很抗拒啊，哎呀不要写了很麻烦啊。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发觉是蛮充满上上帝同在的福气的一个场面，最后追求有更多的学习啊和成长和服侍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谈到是独处抽离，但是下午的时候我们是插足神顺服投入，所以这变成好像 true side of the same coin。 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先有抽离的时间去聆听上帝，聆听完了之后我们听到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凭信心顺服上帝的带领，然后去踏上去，去投入在服事上面，在追求更亲近神上面，去帮助弟兄姐妹成长方面，我们就投进去。这样的生活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很忙碌的社会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上帝的见证。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上人中间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整天的学习，要感谢你，你的感动让弟兄姐妹继续有一定的精神来这边聆听来学习。最重要的，我们求主帮助他们，带着他们所听到的回去。圣灵，你是我们的导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是在我们心中帮助，不是只是听到另外一片道，乃是我们真的把你的道活出来。那个活出来的能力不在于我们，乃在于你。但是如果上帝你这样去感动我们，我们也相信你必然给我们有需要的能力去顺服你，去行履行神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我们再次谢谢红师来给我们教导这么重要宝贵的功课，我们再次的谢谢他。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无论是在工作坊也好，或者在讲道完之后我们都没有鼓掌。我们鼓掌的意思，如果说一个说鼓掌他讲得好，那当然不是。如果说我们鼓掌说谢谢他给我们带来许多宝贵属灵的粮食，因为他们感谢主，那我们是应该可以鼓掌的。前面谢谢好，接下来很快了哈，很快 wrap up 就结束了。本来应该到现在要结束，但是我想红牧师其实还没讲完，还有东西要讲了。我今天就讲短上五分钟，就结束今天这样的聚会。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请大家务必帮助我们填调查表。调查表是有两面的，所以你不要miss 掉后面的，有些可以打勾啊，两边提供你宝贵意见给我们。那你每个人有一支笔可以来填，这支笔是高科技的笔， 上面你看有这个，但是一按好像是坏掉了，这是 test 看你解决问题能力够不够位。其实你按这个是不管用的，你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底可以写呢？好、哦，所以大家都很聪明，都知道这种转的，所以这个呢只是 testing， 第二个是装饰用，没有用啊。请大家这个笔试送给大家了哈，我、请大家听好这个。好，那我很简短的也借这个机会，来感谢所有的参与一起配搭的这些教会，我就不念了。总共这里第二页上有列出来，总共有16个教会，另外有天道书楼跟圣经公会，在书单上大家也看到了，所以这些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我特别谢谢在幕后我们很多的同工，这几天帮忙啊，以至于像这样一个大会，也其实也都不容易的。我也更谢谢我们当中有一些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为这个大会奉献，这个大会花的钱也不算小数目，但神供应。那我更感谢再次谢谢冯牧师带来属灵上宝贵的粮食，也谢谢所有这些工作坊的每一个老师，都给我们他们自己功德得着体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对他们得造就。所以最后在我们祷告之前，如果说一个基督徒要感谢上帝，我们说什么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 bonus， 我教大家唱一首希伯来诗歌。好，听过这首诗歌吗？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我主，赞美我主。这会唱吗？好，这首诗歌的希伯来文已经会一半了，那一半是什么呢？哈利路亚。但是你要唱的时候呢，把它唱的口气重一点，不要像希伯来人在唱就对了。哈利路亚，这不够味道，要像哈利路亚就行了。好，另外一个赞美为主呢，很简单，赞美复数的叫 Hodu。那我主呢，这一次他们用的是 Lashem，Shem 是名字的意思。Lashem 是 to the name， 大写 name， 就是因为他不敢称耶和华的名字，也不敢称直接称他的名字，所以说赞美此名，这 Hodu Lashem 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好，这你就会了，对吗？要不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唱完以后我们就结束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哦。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再次将灵粮丰富赏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但聆听，主也对我们生命都有造就，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就像冯牧师所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在知识上，主我们受了教，我们在我们行为上，在我们内心上，在我们生命上，在那里面一样更变、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是你的恩典。这也是你呼召我们在你面前行走的旨意，愿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回去，主在我们忙碌的时候，主你提醒我们，叫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每天查验你自己的同在，愿意遵循你那微小的声音来行出你自己的道。当我们茫然的时候，你的智慧、你的道路、你的话语、你的责备也再次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忠心只在乎你，我们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主，当我们盲目我们有盲点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你没有撇弃我们，你圣灵向我们来说话，以致我们可以查验明白什么是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都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想起来我们的心扉恩感，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不仅要歌颂，我们不仅要赞美，我们更要立志在你面前求你帮助， 在我们每天的行为生活上面，真活出来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好叫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你的面前，那喜爱神喜爱人的心都有加增。愿你这样祝福，叫我们信心盼望爱心天天有加增，讨你的欢喜。让我们要分散我们分散的脚步，你亲自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更保守我们心怀意念，预备明天的敬拜。叫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在你面前，再次将你当得荣耀赞美都献给那做天上的羔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圣灵。谢谢你让我们众人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如此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再次谢谢大家的参加，愿神祝福各位，我们明年9月17号见。